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。
哎，你听说了吗？特朗普计划周三晚上发表伊朗战争的全国讲话，还拿胜利的口吻在说呢。不过 CNBC 那边分析说，这事儿可能没那么简单，冲突的经济影响说不定先坏后好，要是真这样，特朗普怕是甩不掉这战争带来的麻烦政治遗产了。
是啊，这让我想到上世纪70年代那些总统任期都跟能源危机和通胀绑一块儿了，这不就是特朗普自己说的国家毁灭者那种经济祸患吗？
没错，之前克林顿政府时期管过美国能源信息署的历史学家杰伊·哈克斯就说，70年代的石油冲击咱们印象太深了，这次说不定也是同一级别的冲击。你看周二的时候，全美平均汽油价格第一次超过每加仑4美元了。
4美元一加仑，这油价涨得也太快了吧。布伦特原油价格自战争开始已经涨了27%，周三都超过每桶100美元了。
可不嘛，而且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都停运了，那可是全球20%的石油运输要道啊。更可怕的是，4美元一加仑可能只是开头。英国这周就要收到未来一阶段最后一批航空燃油了，全球航空燃油价格都涨了96%。
还有日本和韩国的液化天然气期货合约价格也涨了43%，这影响范围也太广了。亚洲和欧洲比美国直接受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更大，毕竟他们直接从中东买能源。
虽然美国不是直接买中东能源，但全球市场都是连在一起的，一个地方供应断了，很快就会传到其他地方。分析师都担心油价会超过2008年的150美元每桶的记录。
那现在全球是靠什么撑着呢？
一开始是靠战争爆发前就已经在运输路上的能源，还有战略石油储备的紧急释放，但这些库存消耗得很快。国际能源署的法提赫·比罗尔说，保守估计四月份的石油损失是3月份的2倍。
那各国政府有没有什么应对措施啊？
有不少政府在鼓励节约能源，比如巴基斯坦就降低了限速，但特朗普这边他只想着怎么增加供应，没让美国民众节约能源。他怕是怕被跟吉米卡特比，卡特1979年危机后呼吁民众节制，结果被里根拿来当政治武器，最后还没连任。
而且特朗普之前还一直在限制可再生能源的建设和补贴，这不是雪上加霜吗？
对，历史学家杰伊·哈克斯就说，咱们已经失去让美国民众做出牺牲的能力了。以前尼克松在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运后提议全国限速55英里，大家都照做了，那时候还有点二战时期的那种集体精神。
后来70年代的能源危机把这种精神给磨没了，尼克松和卡特都想压低价格，结果通胀反而飙升。卡特任命保罗·沃尔克当美联储主席，沃尔克把利率拉得很高才压下通胀，但也引发了经济衰退，抵押贷款利率创了新高。
那之后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就变了。普林斯顿的历史学家梅格·雅各布斯在书里说，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让大家知道总统会撒谎，能源危机让大家觉得政府没用。
特朗普当总统的时候就说只有他能让政府发挥作用，还把权力都集中到白宫了，现在就怕最糟的情况发生，要是美国没能快速让伊朗屈服，战争接着打，那美国民众和政府之间的距离可能更远了。
到时候特朗普作为唯一的决策者，怕是很难让别人替他背锅了。当然也有可能一切顺利，美国很快搞定伊朗，经济也快速复苏，但万一不是这样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